前尘影视，如梦如幻，泰山北斗，永垂高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回我们讲到日军入侵东北，战争的恐怖阴云迅速扩散到全中国的每个角落，哭声、喊声、炮弹声不绝于耳，山河破碎，尸横遍野。法师的家乡也未能幸免于难，房子全部被炸坏烧光，年仅26岁的法师被迫带着一班人在雨点一样的炮弹中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活。光绪26年，1900年，我那年26岁，正赶地方上闹义和团，一般人都像入了魔一样。那位骆坦如骆师爷，他是一位念书的人，眼光看得很远大。当时他对我说，存钱遭祸，做官危险。他说这话的意思是让我不要想什么升官发财，要学一种真的技能，将来可做一种职业去谋生。那时候当兵的有靳云鹏，和我同岁。袁世凯在小站招13营，称天下第一军，后来他们都一帆风顺，渐渐显达起来。义和团在当时本是一种邪教门，一般人信的都入了迷。在营盘里，16、17岁的那些孩子一念咒就会耍大刀，并且还称名为太乙真人、孙悟空等神，离了体的时候还累得了不得，歇半天。我问他们念的什么咒，他们也就随便一说，什么一打天门裂，二打地门开，三请师父下山来，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当时听说清政府西太后还有一个王爷叫端王，都很相信，我看是邪门歪道，不合我意。我的心里完全是想研究世间真理，非彻底了解不可，所以我对于当时流行的那些外道，入而复出者很多。所谓世道则进，非道则退，也就是这个意思。到了4月间，八国联军到北方，闹得炮火连天。那一年天气很旱，庄稼多半未种上。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南河口，所有洋人的兵舰都开到那里。夜间炮声隆隆，那时候听电话说把洋人的船打沉了很多，其实没有这事儿。到了天亮的时候，外国人已经从南河口登陆了。南河口距我们北塘庄才25里地，洋人既然在那里登了路，我们那里的人便都恐慌起来。到了8月间，洋人打北塘，我们的房子上落了一个炮弹，全部被炸坏烧光。我领着一班人逃难，北至芦台过河。当我们走出15、16里地的时候，炮弹像下雨一样在头上直飞。眼看外国人的炮很大，打出去又厉害，炮弹落哪里，哪里 便燃起火来，弄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安。从此我们也流离失所，开始度起流亡生活。在那一次逃难里，死的人很多。我目睹当时情形，在屋里未经逃走的没有死，逃出去走得很远的也没死。就是那一般无知的乡民们，逃难逃到过河的一个摆渡口，军队早已过河，恐后敌人来追，把河上的浮桥拆去。一般老百姓在那个河口里都停住了。这样一来，外国人见人必打，他以为中国军队在准备渡河，所以开了排枪。一般老百姓像下元宵一样往河里滚，所以逃难的老百姓都惨死在那里。后来听说仗打完了，有从远处回家的，看见那条河里满飘着死人，水完全都被血染红了。那些尸首，女的面向上，男的面向下，一些乌雀争去啄食，在壁骨上啄一个大窟窿。水面上飘飘摇摇的，满是死人的油星子。回家走到街里，见一个穿蓝衣服的女子抱一个小孩投在水缸里死了。河北里有一个妇人死在路旁，她那个小孩还在怀里吃奶。那种凄惨光景简直叫人不忍看下去。听众朋友们，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人们平静的生活就这样被战争无情地撕碎。多少人从此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由。那片曾经的沃土，如今已经变得满目疮痍，哀鸿遍野。乱世之中安身已是不易，更何况安神。法师一心寻求的解脱之道越来越渺茫。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咱们下期再会。